地藏阿弥陀佛。不晓得各位感受如何，我刚刚一路从早餐的地方走过来，清风徐来，又凉又舒服哈。然后看到公车的车厢车外体的广告呢，四处都有什么西湖的同花季了。其实同花变得新贵了，其实台湾比较多的现在开的也很盛的是相思树的花，对不对？黄色的。然后我刚刚还看到那个公车上华范大学的萤火虫记哈，萤火虫记。如果各位有去这个，现在我们华藏讲堂他们几位大德啊，在深坑那个地方现在正在弄一个叫做花园世界的所在，那地方萤火虫也很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水质好啊，就容易。我还记得第一次这个简凤简老师带我开车带我特地去一趟，差不多一年半前了吧，那个时候还是一片这个山地啊。他说在这边呢，你会感觉到没有蚊子咬你，为什么呢？因为蚊子的幼虫啊，在幼虫的决绝时候就被萤火虫吃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应当要去感念呢，真的。我不知道各位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萤火虫啦，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年纪都会有这个回忆啊。但是这几年真的是多亏有许多富裕的人啊，就把这些萤火虫去各处放养。我经常在讲说，如果佛教的一些所谓的放生哈，放生其实你说有物生即就有物被克啦。像我们放养了萤火虫的这个幼虫，它就会吃什么？吃蚊子的幼虫嘛。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不晓得怎么思维嘞。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善啊，那个善意。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这个山地水源区，能够有这么看起来很美丽的萤火虫，其实都要感谢这些人的富裕，对不对？可是富裕也应当回忆到我们的环境是怎么被我们破坏，使得这些萤火虫突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啊，所以才会有这段时间的富裕过程。那我曾经也把就是抓了一只萤火虫，它们很乖的啊，大概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萤火虫飞得很快，可是现在萤火虫感觉就飞得很慢，非常非常慢，大概刚刚出来吧，那个阿赖耶识当中没有种子，说那个人会抓它，所以飞得好慢，就天空飞的时候就一把就可以抓到手上，然后粘在手上它也不会跑掉，慢慢的爬，慢慢的爬，然后那屁股就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一闪一闪的亮，很好玩的过程。然后我在山上那个佛学院晚上一个人独处，坐在林间小路上，然后连蚊子啊飞过来都很慢的，非常非常慢的。我有一套抓蚊子的技术，就是用那个录音带的盒子啊，我可以把它拿开啊，这样拿开当那个捕捉器一样，凭空就可以这样噗抓在盒子里面，又不会把它弄死掉，对不对啊？做完三皈依之后找一个地方就把它放掉。那真的很慢，慢到真的你看都会区的那个蚊子咻咻咻跑得非常快，一下子它好像就会神遁，这样的遁走掉，突然就从眼前会不见。可是山上那些蚊子就是慢慢的，不只是那些蚊子慢，萤火虫慢，我发觉连狗啊猫啊都很慢。哎呀，那些的狗啊畜生类的在那里，反正都很多供养嘛哈，那些这个出家法师啊我们呢都不会赶它。然后到了吃饭的时候呢，猫啊就喵喵叫啊，狗啊也不会发出声音，就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自然就会有东西吃了。然后连那个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猫会蹲在公鸡的旁边睡觉啊，你们看过吗？你在一般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不只是鸡兔不同笼，对不对？那个猫其实会抓鸡抓鸟的，可是在山上我就看他们这个气氛和乐融融啊。哎呀，那个猫居然躺在那个公鸡的旁边，那山上 我们那个斋堂旁边有三只公鸡啊，然后那个猫就躺在那个三只公鸡旁边，三只公鸡站在三角形，然后它就站在旁边，好像替它防卫什么东西一样，很有意思啊。最近又来了两只鸽子，变成常住。那边也没人养鸽子，可是鸽子发觉，哎，那个鸡的饲料摆在那个外面嘛，它就来吃现成。它发觉有的现成吃，何必远走他方呢？后来就干脆不回家了。各位养鸽的人都知道，所以如果你在自己的鸽舍不常常训练他们回笼哈，回笼，那你去放养，比如说比赛啊，哎呀，到了比如说你到屏东去放，希望他回到台北来，就很多大概十只能够有一半回来就不错了。可是如果你跟那些鸽子在养它的时候呢，你经常就用旗子啊哈，还有喂养啊，一定都要让他们跟你很熟悉，非常熟悉，那个感情建立培养起来，所以他们才会从比赛的南部区啊飞好远路会回到你身边来。可是我看到那些鸽子养得很好，显然是赛鸽来着的，可是他们就在半路，因为有什么有东西可以吃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在那边变常住了，然后呢跟那个三只公鸡抢饲料吃，嘿，有这种事哈。那我在这里面看到什么东西呢？我看到好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会不会也是一种赛鸽，被人家放在娑婆世界？那你们的故乡在哪里呢？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在半路上看到有饲料就在那个地方吃起来呢？跟别人竞争呢？对不对？那个饲料本来是人家存给公鸡吃的啊，对不对？我们就跟人家抢饲料吃干什么呢？啊，就贪扬那个事实啊，啊，断食、促食、施食、事实，你就贪扬一点，长养四大、成熟四大的这种依赖啊，依赖，你就忘了回故乡的本怀，到底什么是本心，这是一件事。我还看到了共生互济的那种华藏世界，你看猫跟鸡有自信吗？如果有自信的话，应该彼此不相容，对不对？应该是这个猫抓鸡，狗抓猫嘛，对不对？不是互相这样子斗吗？可是我发觉他们彼此不斗，为什么不斗？因为人和气，因为那边的常住注重人和气，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佛经论当中听到一些被人家称为神话的故事，我在那边可以全部看见。我们在经论当中说啊，人跟对吧，天跟修罗界是经常打仗的。打仗的理由也是因为天人好要阿修罗女啊，那么于是呢，他被阿修罗女被抢走之后呢，修罗军啊就跟天兵天将会打仗。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人，因为呢，天界看人是非常明白的，然后他本来也是无欲的啦，天界的人其实是无欲的，但是欲界天还是有欲的啊，会打仗的还是以这个为主啊。尤其是像四天王天的人啊，刀立天的人，欲心还是很重的。所以如果他每天看到那个人间界的人常行五欲妙乐，对不对？他心也会动，因为他就是不上不下中间嘛，对不对？上还不到离欲的这个色界，下又福报又比人好，对不对？他又有神通。他说人都可以干这档的五欲妙乐，我有这么多神通，我何乐不为呢？于是呢，他就一念怎么样，心呢就不清醒了啊，就随着欲转了，随着欲转之后呢，就造作很多的争斗事，是吧？所以看到啊，如果说一个法界里面的娑婆世界的众生真的好要修行，对不对？得成圣道，不要说每个人成圣道啊，出几个圣人啊，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因为那个人的圣道的功德力，他会怎么样摄持眷属，对不对？会让那个眷属摄护在他的威德力底下。那么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见地，可是他信这个圣道者，他是见地的，所以呢，大家就也很努力修行，于是会变成一个共生互济的法界。那么一旦人产生这样共生互济，你就会影响旁边的畜生道，那么也同时会影响到我们见不到的非人啊，那么这些人这些地方都会安宁下来，就会安宁下来。所以呢，我觉得啊，人心要修法，要学法，要常常心存这个修法的心呢，这样的心，第一个安住，第二个不生烦恼，第二个安定一切法界，安定一切法界。我在这些相上，我看到这些事。 体会到这些道理，所以我是觉得越来越发的相信这个经论所言不虚啊，所言不虚。然后再看到不过就是当红的白色的油桐花，对不对？被人家称为叫做飞雪的美景，可是我看到相思木的花是很香的，比起油桐花还香多了啊，还香多了。可是就变成好像没人管了，是不是因为太多就不可爱了呢？啊，太多就不可爱了呢？会吗？然后慢慢大家觉得油桐花好，那就广泛的种植。那我曾经在这个庙老图壁的那个时候，后来我曾经又回到这个法云寺去。那那个时候也刚好是油桐花西湖，就有一个在油桐花下那个山林间喝咖啡喝茶的地方，我发觉也很好玩。你就是一杯茶在那个地方，那个油桐花会飘到你的茶杯里面去。那当然你就要相信它是有机的嘛，对不对？就好好色享用，就这样子。大家现在人就耗药这个东西，可是不要忘了，这个还是欲啊。你在这个里面见不见法啊？如果你不见法，还是随着欲转，我觉得在相上没有离相，毕竟没有办法得真正的清净啊，真正的清净。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一个山菩提去开垦啊，去想要得到山林的乐，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也一直同时在享用的过程当中，因为随欲驱使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尊重到共生互济的原则，过度的随顺我们的希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然后呢，你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那个法界，在那个环境当中啊，造作过多，只要是人的造作，就一定怎么样？乱，就一定乱，啊，不只是脏乱、散乱、掉乱，最后呢，最后大家人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因为呢，这里变乱了，然后呢，这里变成人人嫌弃的所在地。其实啊，人之行处啊，我经常觉得说，以前看布袋戏呢，看到那个什么七杀浪人，对不对？他那个布袋戏里面那个偶啊，经常有个顺口溜，他说了。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怎么样？人无一物以报天，然后杀杀杀杀杀杀杀，他杀的是杀烦恼，不是要杀众生啊！你众生杀了没有用，哎呀，众生他也是保护唯一能够保护这个法界的有情类，所以你不能杀有情呢、啊。你把人杀了，这个法界没有人可以去真正做一点真正有功德的事情。不过，这些法界可能也不稀罕人做什么事。人只要真的能够守住戒，戒是以无作为体的，少作乱就好了。人的心啊，不要随着这个心啊作乱，三业不要乱，三业多清净啊，多能够去安住在无作的戒体，常行三业清净的啊法界心，要相信法界是我们普特伽罗同一种性的，用这种平等的心呢去真实安住，才能够降服烦恼。也能够安住这个法界，所以你可以慢慢从这些道理跟这些事项的圆融上面，你去体会，真实我们中国人有很美的文字哈，我们的禅师心地的风光跟那些境界，都在那些诗记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体现。他最近也前一阵子读完了，林谷芳老师哈，他是。佛光大学艺术，我忘了他那个系所什么名字，艺术研究所吧，我大概猜了哈。然后呢，他是那边的所长，然后我曾经在山上也跟他碰过几次，他就带那个佛光那边研究所的学生到那个地方讨论。哎呀，他们那帮人真的是工艺善巧，非常多。有人弹琵琶，像林谷芳老师他自己本身弹琵琶，然后呢，有人拉胡琴。有人讲引声高唱，有评剧，有声乐，有人唱南管，有人唱南管啊。那有人呢，那个肢体之柔软，能够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瑜伽的动作。那各自都是在不同的表演的团体当中呢，都是 leader 人物啊，都是领导级的人。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讨论怎么样去有这个。多元发展我们台湾本土的表演团体啊，不管从节目的企划到行销的管道方式等等的讨论，我是觉得在这些艺术人 人事的这种鼓吹底下，倒蛮能够用另外一种非常善巧的方式教化人心啊，教化人心。这也就是我们讲啊，如果我们声闻地圆满了以后，要进到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是很清楚的交代，过去大家都以为只有在藏传才有五明的佛法，五明菩萨道，事实上不然。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他把五明菩萨道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如果我们都还怀疑菩萨道怎么做还不晓得的话，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是应当好好读的啊。因为 我当然读不懂藏文了，藏文当然有这个他们的藏经啊，里面呢也都有所谓的以十轮金刚挂帅哈，这个法底下有所谓的一方名啦、工巧名啦，诸如此类的啊，诸如此类的。其中呢，像声名啊、音声名这个部分呢，都是属于文字艺术的创作。所以由此之故，我曾经在别的课当中也谈到这件事情。其实五名还是要以佛法的内名为依止的啊。那么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地方得无分别智啊，开悟了以后，要在修道位去修厚德智。厚德智其实就有别于四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在天台的判迦当中说，他还是以不染无知为体。什么叫做不染无知？不染无知就是说，像这些工巧艺术，阿罗汉的性格的人，他没有兴趣，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对这个方面。他认为，我只要能够开悟嘛，对不对？明心见性，证无根本无分别智，证到涅槃就可以了。可是事实上然吗？不然。实际上不然，我们发现在声闻种姓当中，有人的性格还是千差万别的啊。最近我在书店，我也看到猫头鹰吧，还是反正就是城邦集团的一个出版社，就出了这个佛陀的弟子传啊。他以南传的那个故事哈、啊、弟子的本身故事啊，就写了很多。那最近出的这个是佛陀的女弟子，他列了佛陀有十个女弟子啊，都是有在家的，有出家的，哎，个个都是非常的这个多才多艺的呀，非常多才多艺的。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大德啊，都是啊这个现哈、啊，有些人现在家，有些人现出家相，那可是他表现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百工善巧，摄护众生，有很多多元性格的啊。所以这些阿罗汉在经典当中都被称为叫做大阿罗汉。啊，有大种性啊，有大种性的阿罗汉。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性格，就成就一个什么样子的法界，成就一个什么样的解脱境界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些东西既然都是心成就的，所以你心有多宽，因缘就会现多广。那因缘有多广，你的法界就有多么样子的无边际相。所以我觉得，菩萨道决定是佛说啊，这个中间呢。可以从这些存在南传国家的佛陀弟子传里面看得见，除非你不承认这些人是阿罗汉啊。如果这些人是在南传的经论传说当中被称说是阿罗汉的，可是你看他们的性格跟一般我们印象当中所谓的阿罗汉，其实呢并不是那么孤僻的啊，啊，并不是那么的所谓持戒严谨，然后就不顾众生。然后呢，只要众生供养他，然后呢，他永远远离众生，这样子去安住，然后呢，保任自己的这个开悟的境界，守住那个空王的心。我觉得这难道是个方法吗？难道一群出家人所住之地就会变成非常贫困吗？啊，就会变成非常的这个教育低落吗？就变成在家众的文化水平就很低落吗？我觉得不然嘛。因为只有这个法界七众弟子和和共住，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上都非常怎么样，非常的光明，对不对？能够共生互济，这个法界才真实庄严。当然妙老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全部的人都出家了，当然这个命题是不为真的，因为个人的性相是各个不同。所以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安住自己的法界性，都能够真正纯善，我觉得这一点才是佛陀要去成就的净土啊，才叫成就净土。可是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释迦牟尼佛的法界就是存在有染有净。所以我一直觉得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有人怎么样 自己做主，说我要根据我的想法跟之见把这里成就为一个什么样的净土。那问题是你有你的之见，我有我的之见。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各位去读释迦牟尼佛的根本啊，本身故事，他在过去生曾经发了500大愿，他500大愿当中呢，就说他要成就一个有染有净的选佛场，让大家在这地方能够修行，一个堪忍的娑婆世界，有苦，但是呢，苦不死人，对不对？不会像地狱一样，不会像三恶道一样的苦。可是有苦，你就知道要出离，知道出离，你就知道要修法，修法就能够证四圣谛，能够证一实相。啊，能够证三法印，能证一实相，所以你知道这个出离，所以你就成就圣道。可是你知道这里是有苦的众生所在地，所以你知道仍然有跟自己不同的种性以及不同阶段境界的相应众生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因此而发起大悲心，啊，成就了无上菩提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道场殊胜，啊，这个人间并不是需要什么改革它才会变净土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依着释迦牟尼佛的本愿所成就的。所以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建设，什么样的改革，我是觉得都有一点点卖弄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不看清楚这个实相，真正好好的修行，让自己真实成佛，真正成就菩萨的性格，我是觉得就有点辜负释迦牟尼佛的本意，对不对？那么乃至于呢，在这边依着自宗的宗义啊，自赞而毁他，那更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拉杂这样的讲来了，我是觉得也是希望呼应一下我们这一段大波尔经的一个体会啊。大波尔经它是一个，它其实不是一个大和解的工程，它没有和解，因为在波尔的眼光当中是平等的，是无自性，而且是平等的，是无自性所显发的平等，以无性当作它的自性，以无自性当作它的自性，所显露出来一种平等法界的观察。所以对他来讲没有所对治理，对不对？当然也没有能对治的，所以在无我无法的情况底下呢，他产生出一个非常清净的心地的境界。这个境界呢，如来藏的人就把它称为叫做自性清净心啊。那么中观学者把它称为叫做无自性空啊。那么唯识家就比较依着无所得意啊，讲无自性，讲无我，所以各自在法义上的这个案例哈，施设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读了这个第十六会，如果真的还记得一切般若是什么假施设义，是不是没有实性，没有实法可得，实际上只是一切法什么假案例嘛，这是我们学过很多次的。那么假案例所谓者何，就是为了要慈悲摄护众生的本愿力，是为了要行方便。所以行方便，这个方便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般若的平等智慧流出来的。如果你不晓得每一个人是无自性安住其相的话，你就会看到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定性声闻，这个人就是定性独觉，于是呢你就会去差别见，对不对？你一旦心里面存一点差别见，你的作为就会不清净，就一直的差别就会看重这个，看清那个。那这些都是自己的见慢，对不对？在行我所，然后呢引发很多的贪嗔痴，那一切的法界就这样子有染有净，就这样子现种种的万有。所以呢老实讲，所有这些苦啊都是自作自受，你如果不自见这个差别，你就怎么样自证涅槃。这两条路很清楚，你要怎么选择嘛。所以我们今天学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说怎么修行，修行其实就是于相离相，证一切法得不二心，不恶性，能够这样子，你一切法怎么样做就没有一定的方法，就没一定的方法。你绝对不能用决定的一套方法啊，用相来要求所有的众生都跟你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你要如每一个因缘要随缘，但是心中是不变的。我这个礼拜非常的高兴的是，比较清静下来看到西莲净月发行了哈，这个智玉老和尚听说12号啊，5月12日中午吧，他会有一连串的播出智玉老和尚的法语啊。那最近都一连串的不定的时间在生命电视台有播出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啊。那剪辑的那个智玉老和尚的声音，因为当时他都没有除了照片之外没有留下VCD 或 DVD 的剪影啊， 所以他只能够用当时测录下来的录音啊，录音配合了一些这个这个画片啊，配合了一些对现在他的弟子，像我昨天就看了他访问了那个慧明法师，就是现在的住持哈、啊，还有副住持的慧观师，然后还有慧香师啊，都是我觉得很有成就、很努力的这个我的前辈学长，所以他们呢就讲出了啊，智老和尚是一个很老实念佛的人呐、啊，可是呢他一生弘扬什么多呢？波尔多。我最早在当老和尚那个松山寺那个地方听他讲课，我们最早是那个那民国64年，我大一那一年就是在西莲经院这个地方呢，成立，开始有了简单规模的大雄宝殿，然后开始有了大专念佛会，是第一届。那当时我们台大就有10个人啊，就有10个人当时皈依的。所以啊，看到那些照片啊，一幕一幕这样出来，听到他老人家的声音啊，然后呢，听到他讲经，然后他一开始片头就写这两句话：明月湖心荡扁舟，无我无法般若游。后面两句我没有引啊，那这两句话我就把它拿来当做这个今天要讲结论的一点抉择的引子。其实刚才我们引子已经用一些我的体会讲了很多了。其实我讲这么多，就是要让各位知道，般若就是生活这些很真实的体会，不是很哲学的命题啊，不是像这个一般人讲中论把它变得很哲学的辩证，不是那种很锐利的辨析，不是，它是非常菩萨清凉的，比较像油桐花啦、萤火虫啦，可是一萤火虫小小的光芒呢，你要能够去体会如日当中那种真正的大光明性。那种大光明性虽然普遍，虽然极其光明，可是完全不刺眼。般若的光是这样子的体会。啊，那在智老和尚所讲的这两句话当中呢，他的意思呢，我还是用我的习惯啊，用唯识来解，用唯识来解。怎么解呢？诗应该体会就好了，这个句子很美就美啦。可是一旦讲到无我无法，无我无法，还有波尔游，问题是谁在游？没有游湖的人，对不对？也没有湖，也没有什么美景可以游，因为没有法，对不对？那波尔游个什么头啊？对不对？这里呢就在讲世俗跟圣意二谛的圆融相，是吧？那么呢，你知道圣意谛呢是什么？是无我无法的，对不对？我把两者是自信具无所得，都不可得，这是圣意谛。智老和尚每次讲经说法，一定离不开二谛圆融。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一定会讲。所以呢，我们要由于世间而怎么样，无出无入啊、哦，没有入世间相，没有出世间相。我们读了这一段十六会，不就这样说了吗？所以般若游的意思就是没有入住处的意思啊，没有三界可以出啊，所以你今天也不是被困在三界当中，头出头没，无有出期啊，你要出哪里呢？你要从哪里出到哪里呢？如果所谓的涅槃是有地方可以出到彼处，对不对？那你这边就有此岸可得，有彼岸可得。如果涅槃是用这样去界定，说此岸是世间，彼岸是涅槃，你如果用这样子二元对立，恐怕就不能够很善通达了之什么般若的意思啊。但是你能够了解无我无法的圣意谛之后呢，你越能够怎么样安住世间，随喜世间一切的功德，恒顺世间的如，但是不随世间的俗，这样很不一样，对不对？你要如其缘起，不增不减，因为它根本没有分别之体在里面流转嘛，对不对？你更不需要用你的名言去分别个人的好丑之见嘛，所以你在中间呢，你就怎么样，不取不舍，那么也不急不离，你也没有出入相。如果你真的能够安住无我无法的圣意谛，你在世间相何妨随缘呢？所以智老和尚在二谛说法当中最常讲的，昨天也讲到了，就是无性随缘，随缘怎么样，无性。他比较不去说不变，因为不变怕人家讲好像是石头 好像是木头，好像是砖木瓦石那样子的不动啊。那么为了避免大家把它认定为是像断灭空亡一般的这个不动转性，所以呢他老人家就讲成什么无性啊，没有定性可得。所以呢你如果真实能够通达随缘啊，也能够知道随缘其实也没有东西在什么被你随啊，你也没有能随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在这地方的离能所就怎么样，就可以安住世间而随顺世间。为什么能够安住？因为你通达无自性嘛，对不对？正因为无自性，所以你怎么样，你可以方便随缘而不染不杂，这就是无我无法般若有。可是这个道理怎么悟的呢？它也不会空穴来风，你生出来打从娘胎出来，我们就会像佛陀一样指天指地，对不对？下礼拜就遇佛节了啊，这个五月很庄严，有明天的母亲节，对不对？还有4月8号，通常也都在五月了哈、啊，也都会有遇佛节，很好玩的。我们不像佛陀那样子的清净出生相，就是现八相成道的相。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但是呢，如果今天如果透过般若的学习，不管你经过中观的训练，或者透过唯识的训练，如果依着唯识的法义来说的话呢，明月湖心荡扁舟，应当怎么去看？明月在哪里？在天上。天上，国不理中姑且说它有月高挂空中吧。可是今天我在世间，我不抬头望的话，我看到月在哪里？月在湖心，月在湖心。而这个月呢，显然不是什么圆月，显然是个缺月。而这个缺月呢，显然是什么？是上弦月，像扁舟一样的上弦月。各位什么？有吗？一个坐东北向西南的一个上弦月，一印在湖心，远远瞧见，是不是感觉有个扁舟在湖心中摆荡啊？啊，为什么会摆荡？摆荡其实是风吹着湖面的水啊，摇曳的像啊，对不对？明月怎么会在那个湖心动来动去呢？对不对？何况明月也不是属于扁舟形状的，明月永远应当是圆的嘛，那明它不是人，不是正圆总，应该是个椭圆吧，对不对？姑且名之为一个明圆的圆的样子嘛，它本来的体应该是那个像才对。可是今天我如果没有见到圆满的像，我就取它的上弦月，对不对？然后呢，隐印在湖心当中，如扁舟一般，一晃眼觉得，哎呀，那里有个扁舟，那个扁舟还不是静止不动的啊？他觉得他一直不断的摇啊摇啊，恍惚之间，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取镜看，你忘了我一直不断的走进湖边，你却以为那个扁舟摇向你啊。哎呀，你就想象扁舟当中是不是有个美女向我招着手，来呀、啊，来呀、啊。招你这个书生来湖上把尊一游啊，对不对？哎呀，这个时候你就有点糊涂了，对不对？随着无欲打转了，随着无欲打转了。我们今天在世间的相就是这样看，这样看。可是你把眼睛擦干净，走近瞧清楚，发现有扁舟佛，有扁舟吗？没有，原来扁舟是个月相。这个月相，那扁舟有摆荡吗？没有，原来扁舟摆荡是风水的和合相，风跟水的和合相，对不对？今天他有向我来吗？不是，不是他向我来，是我迎他而去，我行行而去，却以为他行行而来，对不对？你就以为他有来，我有去，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这一切不就是无明原形吗？对不对？18界所现的假施设法、啊、都是你今天这样说嘛，造作了姑且这么一句话，叫做明月湖心荡扁舟，有这个像宛然的存在。可是这个像，就像以前我曾经也讲过的一个以前我们小时候读过的故事，一群小学生在画画啊，有个人呢从头到尾也没有画，然后到了下课的时候呢，他就把一张空白的这个图画纸交给老师，老师就问他说，您画什么？别人都画得很精彩，你怎么一张白报纸呢？他说，我画牧童赶牛。他说，哪有牧童跟牛呢？啊，然后一片的草地又在何方呢？草地被牛吃光了，牛呢，牧童赶回家了，家在哪里？家在图画的外面。 所以剩下来这个法句就剩下什么？一张白色的图画纸，什么都没有画，因为故事已经演完了，演完了，演完之后呢，这个法句是倾尽所缘，没有一项可留啊，没有一项可留。所以宛然存在的明月湖心荡扁舟，你用般若智慧一看，如果你了知无我无法，对不对？荡然无存，那么你怎么行于中道？是不是行于中道？还有此一说啊，还有此一说啊，对不对？姑且呢，拿笔就写下这两句偈吧，对不对？了以智慧，除外呢，表自己的悟后风光，也让后世学人依着般若、依着唯识的道理去体会一下。什么是般若？般若其实并不是大经大论读完了你才可以懂的啊。金刚经就讲，你如果只是受持依四句偈，但是记得哈，真实要受持力。受持是怎么受持？要经常的怎么样？殷勤恭敬请问善知识。如此之外呢，你还要怎么样？专一，对不对？找一近处专精思维，然后呢，闻思成就以后，还要怎么样？修三摩地。有止有观，用闻思修三会，在戒定慧三学当中成就无漏的无分别慧，次第是坚固而且真实要去做的。所以令我昨天很高兴的事情是，不只是听了智育老和尚的这个半个小时的这个纪录片啊，此外我还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看到妙老的一段，昨天呢他讲尊宝品里面，刚好呢前半个小时讲法啊，讲法当中呢他有些话他还是说，他说以下我是有口过的，但还是说，那说了之后呢就有半个小时问话，问话当中呢前后有四个人问，有一男一女呢问的问题其实非常尖锐犀利，妙老也不含糊啊，他也答得非常的尖锐个的犀利啊。那么曾经就有一位比丘尼呢就问我说啊，因为他知道我的学习是从两位老和尚那边学啊，一个是智育老和尚这边学，一个是妙净长老这边学，他就问我啊，他说廖老师，你跟这两位老和尚学，你心中会不会矛盾呢、啊、会不会矛盾呢、啊、你怎么圆融这两位老和尚的教导啊？我说我心中完全不矛盾啊，完全不矛盾啊，本来我也不矛盾的，可是我当我回国我听了妙老的开示之后，我当时是很纳闷的，妙老为什么这么呵斥念佛呢？为什么他跟持名念佛是怎么过不去呢？他到底跟他有什么仇呢？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曾经还当过念佛堂的住持，你知道吗？各位知道他当过念佛堂的住持吗？在香港的时候，他一直的老师是念佛的呀，对不对？他也跟着台修老和尚佛学院学法的呀。各位知道台一老和尚是很老实念佛的，学天台可是老实念佛的、啊、他的学程都是这样子的传承，可是他今天为什么呵斥这一个持名念佛呢？为什么？为什么？那么于是那个比丘尼就问我说，我跟这两位老师学会不会有什么心里面打架的问题？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完全被两个法义的深刻学习完全化解掉了，就是般若跟唯识。你深刻的学习唯识，深刻的学习般若，这两件事情就没有问题。四念住被人家称为叫做阿含道啊，声闻教法，跟所谓的持名念佛，我们呢称为叫做意行道，对不对？意行道的这两个大乘的方便法门啊，一个是属于四念住声闻教法的甚深修法，就近的修法，这两件事情，一个甚深，一个就近，对到世俗，对到方便，对到大乘跟小乘的差别，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学者的论议而已啊，对不对？你说念佛净土是大乘的方便，然后又在方便法当中讲什么？讲就近跟方便，对不对？然后呢，又对到大乘跟小乘的中义，说哎呀，四念处是小乘的修法，大乘呢就不修四念处，四念处是什么？四念处就搞清楚深受心法的四种颠倒。四种颠倒，难道念佛不是把这四种颠倒搞清楚吗？还是要搞清楚的呀，还是要搞清楚的呀。念佛是行门嘛，可是呢，行解要相应嘛，对不对？你不管你用南行道也好，异行道也好，大乘行也好，小乘行也好，背后都要有理教的嘛，不是吗？如果你没有深刻入理教的学习，你说你今天只有修行，你修个什么？
我今天走路是不是修行？南传内观就把它拿来当修行用，可是我每天也在修行呢。我还记得有一位写这个经行啊，就是走路禅的一位这个法师啊，他去南传呢学成归国之后呢，写了一个怎么样透过走路来修内观的一本书，他拿给那个汇聚出版社的这个郑振华老师。郑老师是我台大的大学长了，他在里面的序写了一段话很好玩，他说只要是几公里之内，我忘了哈，几公里之内的路啊，他一向都是走路的。他说我走路也走这么多，我从来也不晓得走路可以修行，对不对？他说读了这个人的这个书以后呢，他发觉他很有收获，可是他发现原来修行不吃走路。他还接上了这句话，走路是一种方便，对不对？他还是要帮助你怎么样观察自心啊，对不对？从自心当中印可什么印可，原来我今天觉得有我有法，还是颠倒见呢。所以所有一切的修行都是方便嘛，只有心地的正念，对不对？只有达到涅槃的彼岸，加行就近，那个果已经自证了，才能够叫做就近嘛。就近就是到彼岸的意思。你还没有到彼岸，你说以向上的修行方法，你怎么样去分大乘跟小乘？你怎么样去分就近跟这个所谓的南行道跟异行道？你以为外现异行道持名念佛的人心里面就跟实相是远离的吗？不然吧。我记得一直的智育老和尚学以前，我开始听他讲第一部经是中论的，然后金刚经啊，然后心经啊，然后接着又在刘老师那个地方学大智度论啊，学造论啊，这些都是空义的东西啊。学到后来我发现我出现一个毛病，那个毛病呢就是空众生界，得到这种狂倦之气啊，所以呢才又被老师的指示说要去学什么，要去学法相唯识的东西，然后呢又平衡了自己的一点之见，才发现原来你又落到空见上面去了。那么利用法相的平衡，发现真实叫做无所缘无所依，因为有依有缘就是有能见有所见，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只要心里面存一个知见，那个知见是空是有，都是非法，真正的般若非空非有，非染非净，不是这一切两边的名言所施设的东西。你纵使施设的有没有关系？根本动转不到实相这一分，动转不到。所以现在有人好要学中论一系的般若空的见地，有人呢就好要学这个唯识，有人就好要学比较偏如来藏的天台跟华严。虽然有一部分天台学者也不同意他们是如来藏啊，他们也认为这个最终的依止是般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见地是很好的。如果不管你今天学中观、学唯识，或者是学如来藏的人，大家能够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共同来学什么？学般若的话，我觉得般若的圆融的个性啊，那圆融的个性，圆融不是含糊的啊，不是含混的，不是好好先生的，不是什么自信自相不搞清楚的，囫囵吞枣就把它当作什么一切法平等啊，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平等是站在哪里见的？不是说要一切的差别向上见平等性，相是讲差别的嘛。那么为什么你可以安立这么多的差别而不相妨碍？就是因为无自信嘛，对不对？就是无自信，两者是同时存在的啊。昨天呢在讲尊老品的时候呢，妙老就讲这件事情了。你是有次第去了解，对不对？先知道缘起是有的啊，这不能否认嘛，对不对？再了解，进一步次第去了解，原来自信是空的嘛。然后呢再进一步了解，原来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存在，不相妨碍的呀，不相妨碍的呀。所以呢天台智德大师的殊胜的见地是很了不起的呀。不过呢有人把它变成淡中佛性的如来藏的知见，那是一回事。可是如果你用般若来消化的话，你只要知道真实智者大师的原教见地是离淡中佛性的，没有中道可以安立的啊。 你只要与有边跟无边离极两边而离两边，对不对？真实能够不极不离，不取不舍，这好像又是一种顺口溜哈。不过它真的就是要在生活当中要去实践的。什么实践？你不能说是无相，可是你不能够有自信见，懂吗？你要肯定它的有效，可是呢，你必须用无自信见，于相不起执着，对不对？以无相无念的修养，去掉你在相上的执着分别。所以你真实能够这样子做到于相而离相，不坏相而能够证无自性空，这个叫做中道。可是在佛陀的经典当中从来没有出现中道这两个字，中道这两个字一直都是祖师大德们说的。为什么佛陀不说中呢？佛陀说八正道，佛陀不说八中道。后来的大德就把八正道讲成是中道行，这是大德的意见。可是佛陀在杂含经的时代他不讲这叫中道，他也没有中道这个名称可以说的。中道是我们大德的假施舍的名称，他说你只要借缘起，对不对？随顺缘起，你就能够在八正道当中怎么样，从见地而能够修道。而这修道不管你今天是三生七世，对不对？八十劫乃至于三大乘几劫，或者是无量劫，那都是自己假施设的空间还有时间相。以般若经来说的话呢，根本时间跟空间相都是什么？都是假施设的法。唯识的白法明的论也把这些时间跟空间还有数目言说等这些分别都归作什么？都归作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法在五位白法当中是纯粹虚妄的呀，都是分位假立的呀，是借着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借这些名言假施设出来的虚构的东西，抽象的东西。不只是无自信，连相都不可得。你一个色法都还有一个书的相，对不对？是不是一个书的相？你只要以一个硬皮装裱的一些白纸里面的印的一些字，是不是就有书的相？可是问题是心不相应行法，抽象的观念哲学的见地都纯粹只有什么概念而已啊。所以在白法当中24位心不相应行法纯粹是哲学命题。可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多人一样来学佛，可是学得很像哲学。为什么？保留在知见的层次，不晓得所有这些东西的知见应当要落实在生命，落实在生活上去真实实践。你真实在跟别人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个性你的修养表现出什么？智慧是不可说的啊，对不对？你今天咬了一口苹果是什么味道，那是不可说的啊。你今天说出来的都是你今天在文字上的造诣嘛，修辞上的表现嘛，对不对？那些都是相。可是一个没有文学诗词训练的一般人，跟一般能够像老残游记那样子的妙笔生花的学者，两个人同吃一颗苹果，他们心中受用的味道难道会不同吗？难道会不同吗？可是一个能够写出流芳万世的游记，对不对？诗词歌赋，一个人吃过就吃过了，两者的作用跟影响面是不同的。可是他们的自受用会不同吗？你今天会因着相去分别说，哎呀，这个人没有见地，这个人见地高啊，对不对？于是老残游记的那个老残就被标榜成一个文人嘛，对不对？他就是士夫，那个不会作诗作文的就是士夫，就是一般死老百姓。于是我们在这个相上就会有很多的分别的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不管你在法上有多少见地的功夫，你出到这个世间，出到这个生活面，出到人事物的应对关系当中，你看到那个修养，你就知道到底这个人智慧是知见还是智慧。智慧是表现在修养，表现在人事物彼此的对待关系上，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发现学了般若或学了佛法之后你越来越厌离，那表示有问题。 如果你学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原来这个藏传所教的那才是了义的呀，乐空无别，所以怎么样，所以我应当要大贪大嗔大痴，你就胡乱讲一通啊。于是你学了佛法之后呢，反而啊肉吃的更多，对不对？反而还耽于男女五欲之乐当中，还追逐声色犬马，说啊这个是乐空无别的自信表现，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今天那不就现了因缘相嘛？你今天旁边有蔬菜吃，你吃蔬菜，对不对？今天没有蔬菜吃，你姑且吃人家供养给你的东西。当时提婆达多就跟世尊要求说，我们是不是要严格要求一切的比丘要能够纯粹吃素，要纯粹就是在树下坐啊，纯粹修头陀行。佛不许。佛为什么不许？佛说你做得到。佛陀就问提婆达多，你做得到吗？看你一身光鲜亮丽的袈裟，他说你这一身符合我所制的坏色衣的条件吗？因为他是王，他也一样是王子出家了，他是他的表亲呢，他是释迦牟尼佛的表亲呢，跟阿难是兄弟啊，所以他的供养没有问题啊，他的智慧又好，又很会辩论呢、啊，所以得到很好的供养啊。他在讲跟世尊讲这些话的时候，做这个建议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么做？没有，他只想以严格的戒律怎么样取得僧团的领导权，那个动机是有问题的呀、啊。动机是有问题的呀、啊，不只是他提议这样子，连舍利佛都说了。舍利佛年纪很大了，啊，他就跟世尊讲说啊，我看到僧团呐、啊，啊，他其实他修养也很好，他不指名道姓的讲某某谁谁谁了哈、啊。那其实这些常随众是跟着大迦摄的，大迦摄也不指责这些人，啊，他经常也一直不断的把这些人带在身边，因为佛陀指定。这些啊恶行恶相的人要跟着什么严格的大迦摄当他的侍者，他就是希望大家是调伏这些人。可是呢，这些人呢、啊、实在是很乱，当时呢他们就囤积了很多啊，跟那个十方的施主呢要了一堆的供养，还不止如此，什么水晶钵、黄金钵、七宝的镶钻的钵，收了一堆，收了一堆。舍利弗看到了，他觉得这个是值得忧心的事情，于是他就跟释迦牟尼佛建议说，我们应当要治那个戒律。佛陀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佛陀就说，他也不是偷，也不是去抢，对不对？他有这样的福报，人家供养他，只是呢他以为那是我所，他还没有证圣道。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一个法会一个法会的要讲经啊，把我所的圣道行要跟他们讲清楚，等他们这个道理真实明白了以后，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丢掉的。可是你今天一定要自戒，他们今天如果没有违反一般的坛乐，就是一般的施主，对不对？不强取豪夺，只要施主不告状啊，不告状，师兄弟之间要和和住，你不要在后面检举，你不要在后面检举。他就同时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把罗诃罗交给你照顾，对不对？你们两个一块去托钵，你满满的钵有东西吃，罗诃罗一点东西没得吃啊，他也来告你的状，他也来告你的状。舍利弗当下生气的把他的钵饭，我不吃好吧，我不吃也好吧，把钵饭都丢掉了，钵饭都丢掉了。所以今天是什么？他告诉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显现出很多事情了。他说师兄弟之间要和和住，你今天要举发别人的罪啊！我们今天僧团是以不触恼众生，因为我们依赖众生的供养而能够苟活啊，保存这个色身也不过就是为了要修道，对不对？何来僧团一堆规矩搞得大家不和和，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今天只看到别人的过错，要求一定要这样这样做才能够那样那样那样对。可是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你在某些小事情上也不能够依照你所教的这个东西这样做？所以当我们今天没有真正就近到彼岸，没有办法像佛一样的亲近三业的时候， 今天老师讲，我们今天只是提一个建议。我跟你讲，这世间呢，太多建议了 ，too much opinion， 太多的意见。可是 nobody will do it， 每个人都说 somebody can do it， but not me， 对不对？难道学波尔以及这个学讲以及大家一块学习，是我廖成林唯一的责任吗？啊，讲到这边，我非常感谢师兄昨天替我带了一节课哈。我刻意也不打电话给他，因为打电话给他就会问说，赖老师要怎么带，要讲什么，对不对？讲了之后，我也能回答吗？我不跟他讲要怎么带，他就觉得那我打电话干嘛？监督啊！我如果跟他讲了，我就有淫威，虽然不在场，我也控制他的思想，是这样子。那他昨天是不是带得很好啊？所以有佛无佛啊，有发心者啊，将相本无种。我非常相信这件事情。可是只不过是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长短不同的时间罢了，对不对？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啊，当初带鱼学生真的，我何尝的愿意啊，对不对？我也抵抗过，抵抗过，我讲过这些因缘的事情。可是当你自己觉得没得讨，对不对？没得讨，至少拼命学嘛，你知道吗？你有看到一本书，我没有哪一本书写得这么乱的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不用那个印刷的法本？法本我通常不这样干的呀，只有引用的东西我把它当成笔记书用了。我没有一本书是这样的，因为这本书让我什么？让我没得抄。这个法本让我没得抄，只能够自己去体会，对不对？完全没得参考的呀，完全没得参考的呀。所以啊，你只有逼到水穷处啊，柳暗花明怎么样？才会在一村呐、啊。才会在一村啊，这就是我的体会啊。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但是绝对不要说我能说法啊，所以要依照修持神地的教法，对不对？当我知道实处圆满之后呢，我要进一步能够修因缘。修因缘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善说法，善说法者就不要引人信己，要引人信三宝等等这些教授教诫，要真的照做。你真的能够这样子远离一切的世间八风，对不对？好好的修行啊，永远当一个学人，可是呢要当法子，对不对啊？而不是要当弟子，你要当佛陀的长子，而不要当佛陀的声闻弟子。永远是不断的这样吸收，对不对？声闻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不断的像抽油烟机的吸收吸收吸收，我记一堆笔记，搞一堆的录音带，对不对？很多人呢去上课就是为了录音，好，去修法也是要录音，录回去之后呢有空听吗？经常也没空听的啊。我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录音啊，你们觉得录回去自己要复习也 OK 了 OK 了，可是呢我觉得真实要宝贵的事情是啊，于当下要怎么样用心去体会啊，用心去体会。你一次能悟就不要拖到下一次，两次能够解决就不要变第三次，对不对？当你第二次或第三次开悟了以后呢，第四次还要再来不悟，继续怎么样陪同一切的众生当凡夫，就是这种很老实的个性。所以我经常看到哈，各宗各派的人，我怎么看我都还是觉得净土宗的老实。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安住其心呢、啊？安住其心啊，性格也不狂惑于人呢、啊，对不对？也不要欺骗自己嘛，对不对？我虽然以这个一行道求往生之后怎么样成大圆觉啊，但是我不放过此生的每一个刹那，对不对？随起一切的教法，庄严道场，参与其事，对不对？能做护法我做护法，对不对？我的福报够好，人家护我的法，我就好好的修，是不是这样子？那一切的教法我就按照波罗的教诲，我根本就怎么样好好的深刻去学习。所以各位去看啊，西莲经院出来的弟子都有一种性格，拜佛念佛礼佛绝对是虔诚的，二者对一切的经教是深刻的，去深刻的。你老和尚他老人家出道见这个